给好友的婚礼祝福。刘孙不大喜欢郎才女貌这样的形容，好像身为女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容貌放在秤上任人掂斤两。但若真把你和其他女人的外貌拉成一条平直的线，就像逼一只明艳动人的孔雀和我们这些灰扑扑的麻雀排成一列，拍拍挺起的胸脯，齐声喊咱们个儿虽小，志气比天高那样的滑稽。还记得第一次在小组见到你，身材高，五官又标致，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发表了10几篇论文的博士。借费的话，你是我们见过最接近完美的人。聪慧博士成为热心小组长，尽管拥有那么多理应高傲难亲近的资质，但你并不会那样，你能把那些火箭科学讲得像闲话家常。你听我们说话时总是全神贯注，一双秋水含情脉脉地盯着人，我们一颗心难免要像船帆被风吹得饱满，以为自己口里喃喃的真是什么足以改变世界的宏大理论。你在百忙中接下小组长，像母鸡那样把我们收在你温软的羽翼下，百般呵护，让我在美国依然喝着公园眼科的杏仁茶。你用自己发明的拼音系统怪腔怪调的表达情意，在言谈中不小心闪屁时表演滚的扑道，你还有一双下了雨会飘送点意味的精灵鞋。而那段时光最重要的里程碑，自然是我们几个人的友谊了。那时候还懵懵懂懂，现在回头看，简直像刚崭露头角的编剧，恨不得在2集内埋入千头万绪的剧情。那时几个月里遇见的人、做的选择、发生的事，几乎决定了我们往后生命的航道。我不能不想，当初把我们几个凑在一起的是上帝吧。旁观童话故事的现实粗糙。你问我能否在你的婚礼上讲点话，甚至在你的结婚书约上签字做见证人，我明知这是怎样的殊荣，却好几次忍不住想，这样不是请瞎子领路吗？究竟你以为我这样的门外汉能对婚姻讲出什么深刻又得体的话呢？这几年身边结婚的人越来越多，有幸亏的应着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童话故事翻过末页以后，现实原来多粗糙。第一次对婚姻幻灭，应该是看到别人筹备婚礼，疲惫争执，像半场成果发表那样，观众走光以后只觉得徒劳。来到美国之后，住所还当过朋友夫妻吵架时的避难所。即使在日常，朋友对老公的抱怨与咒骂依旧占了我们对话的一半以上。见过一些人婚前不过偶尔露出马脚，婚后马上原形毕露，也见过单身自在了30多年，却不知怎的走进婚姻，让另一个人天天指着鼻子骂。即使是我心中的神仙眷侣，讲话的语气也往往毛毛躁躁，像是积怨已久，却再也无法从繁忙的家事和育儿中找到缝隙好好的说话。于是我再也说不出从此幸福哦。也觉得牧师们证婚时老爱讲的笑话其实真难笑，或至少恶意满怀，结了你就知道。何况我见过你和先生曾经走得多么不容易，学习爱身边的陌生人。为了写这篇文，认真读了《婚姻解密》，尽管不过是纸上谈兵，对婚姻还是有了不同的想象。我不再以为婚礼该是向全世界夸耀两人怎样从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的场合。书里读到最欣慰的大约是我们几乎注定要嫁斜线娶错人。踏入婚姻以后，灵魂伴侣或天造的设这类的名词都频频失效。没有两个人是真正相称的，最终总是在学习怎样爱身旁那个陌生人，怎样在习以为常的平淡中发现惊奇，为不起眼的小事感谢，怎样把自己缩得小一点。不再跟从变换的感觉，在日子老旧起毛球时依然信实， 并在这一切所有都失败的时候懊悔，学习和好与重新原谅。这类的事情写起来很美，活起来呜呼哀哉。身边找得到的为丈夫祈祷文都谬误地印着，主啊，求你改变我。怎么不是上帝啊，求你重重地管教他。婚姻被形容为修炼场，磨得你越来越像基督教授说。仔细想，找到一个人愿意这样和自己过日子，不知该说是幸运或根本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书里也有一些很美的东西，是用漫长的时间、两颗柔软的心，还有上帝的恩典掉出来的。如果能，真想把这些送给你和先生。在众人祝福中持守承诺，愿你们成为最好的同伴，在毫不完美的对方身上看见一瞬之光，漫漫长路上彼此鼓励成全，渐渐长成上帝设计的模样。祝福你们的婚姻里常有闪闪动人的时刻，得以从之一窥基督与教会的爱。愿那样的爱成为你们婚姻的全景。愿你们的婚姻里处处是青草地、溪水旁，即使行过死荫幽谷，愿上帝的恩典在那些时刻显大。喜欢教授形容所谓的 community， 就是在你还不知道自己的承诺意味什么而轻许了以后，在身边守候并鼓励你坚持承诺的那群人。婚礼不只是两人情感深浓的恨不得昭告天下的场合，反而是有些微微颤颤的伫立在众人面前。 Help us and hold us to our promise。 婚姻不再是两个人的私事。我很喜欢这句，也想毛遂自荐地说，我们是你的 community， 是你的朋友，永远的娘家人。你在我们眼里是宝，希望你在先生的眼里更是全然美丽。愿他温柔待你，珍惜你。